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整本圣经的根源是根源一位会说话的神。圣经中神是说话的，神的话语启示了真理，而且是主要的途径。所以不管是先知、是使徒、是神的仆人，甚至是神自己，都会发言。话语的内容呢，从神创造世界开始，到神维护世界，到神爱人的心意，其实话语不断的展现的是那份权威。那圣经里的话语啊，其实都是非常精心的设计，因为人类研究这么久了，就发觉有些话语真的是太精致。甚至从圣经本身的发展快来看，这1000到2000年左右的发展过程，它前后是一致的。神的话语引导展现上帝的行动方向。这圣经里面啊，其实上帝的话语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哦。我想在圣经创世纪里面最让人讶异的两次大审判，第一个是创世纪6章，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了。如果你看到你自己所造的东西乱了，都是罪恶，你生不生气？你看到你自己养大的盒子孩子每天顶撞你，你是怎么样？很高兴吗？上帝说他看见地上的罪恶，他后悔，他的反应是什么？忧伤。各位，你的反应会是什么？痛骂他一顿。你会发觉神在这一个重大审判，洪水来的重大审判，他展现的是什么？神向诺亚说话了，神在说话内容展现的是那份谦卑，那份忧伤，然后带动了诺亚就行造方舟，接着洪水就来。这是第一次审判。第二次审判，创世纪18章，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上帝化成人形在亚伯拉罕面前，他说他听见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这么重，我要下来查看。那上帝有需要亲身来看吗？他需要来这里查验一下这些人是不是罪恶重大吗？他有需要跟亚伯拉罕报告吗？他有需要经过亚伯拉罕的同意，然后跟他讨价还价，从50个义人讨价还价到5个人，有需要吗？用他真实的话语去展现那份怜悯。你可以发觉这两个重大的审判在创世纪里面，神的话语不是情绪，不是什么美意。上帝说话启示真理，上帝说话启示他的意念，上帝的说话表现他的本质，上帝的说话展现他的计划、他的目标。上帝的说话不是廉价的，你要听不听随便，他是精心而且充满了美善。各位，我要引导大家想一个事情，我们是神形象造的，我们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话语应该是什么啊？话语影响有多大呢？雅各书今天经文2章开始，他3章第3节还开始，他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用马的嘴去影响他的全身。他用非常强烈的对比去告诉你话语影响力。用体积来看，小小的嘴影响整只马是很大的影响。接着呢，他在第4节他说船只虽然甚大，他用甚大，又被大风吹冰，你可以看大风大浪，一个大船中间 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的强烈的对比，小小的舵，小小的舵，船舵就可以控制在大风里这么大的船，让它平稳下来。你觉得它影响大不大？第五节同样的用摆起，用身体的各部位摆起，然后舌头告诉你是最小的，但是最小的舌头呢，却可以展现大话，形容的非常夸大。然后呢，他用了一个形容最小的火能燃烧到最大的树林，我们大家都很熟。他用舌头对比全身，然后舌头像小小的火，但可以烧掉非常大非常大的森林。他不断的在用各样的比例，用马嘴对比马的身体，用船的小舵去对比大风大浪，用人的小舌头去对比森林里面那个小火，那样不对称带来一个强烈的提醒。话语有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然后这一段经文里面不只是告诉你话语的影响，它重心是告诉你什么？你只要对这个影响了解，你要知道你控制的合一，说话控制合一，你控制的好，就像什么一个人手握的那一只马，骑着马的人握的那个举环那个脚环，那就可以控制整只马，握好一把小舵就能让大风中整只船被平稳。把话说的合一，就不会像一个小火把一个很大的森林给烧了，你也不会夸口。他提醒的不是话语的影响有多大而已，他告诉你的是从这个概念中你要知道控制你自己说话能带来多大的效应啊。中国人俗话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语可以复国，恢复重复的复，提醒话语的控制重要性。这一段强烈的对比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好好的讲话会产生很美的价值。我想中国历史非常多的这样经验内容，我举一个例子，春秋时候齐国的晏子，他经常劝他的国王齐景公。有一次呢，齐景公他自己一只非常爱的马突然暴毙了，他非常大怒，他就下令呢把他那个养马的人用刀把他肢解了，把他杀了。这时候晏子刚好在旁边，在齐景公旁边，他看到那个要杀人行刑的人拿着刀进来了，他就急忙地问齐景公，他说当年尧舜肢解人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啊，从谁的身体开始啊？齐景公呢就顾左右的就说到从自身开始。他当然知道晏子在讲什么，他就下令好了，那就不要杀这个养马的人了。但他听了这样的晏子这样讲呢，他就觉得自己蛮委屈的，马被养死了，然后呢又好像被晏子这样批评一下，他不愿意赦免这养马的人，他就说那就把他拖下去关到监狱里面去，下到狱里面去。晏子马上就说好，那让我好好带你数算他的罪，好让这个被关到监狱养马的人让他心服口服。他就转过来面对那养马人，就大声的数算说你有三个罪状，你第一个呢，你把国君让你养的马给养死了，这是死罪第一条。第二，你居然把最爱的那条马，国君最爱那条马给养死了，这是死罪第二条。然后他讲第三条，因为一匹马被你养死了，如果造成杀人，然后呢让百姓们知道国君为了一匹马杀了你，百姓们都会抱怨这个国君，邻国听到呢就会轻视我们的国家，这都是你养马造成的，把马养死，你有三大罪状。然后呢就叫人拖下监狱里面去。齐景公听完了后明白道理，就说那就把养马人放了吧， 不要因此伤害了我的人证。哥，你觉得他说话说得好不好？他说话救下了养马的人，又让秦景公感受到原来人证有这么重要。所以例子说，晏子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各位，现在的我们后现代我们，我们个人比较放大，现在的我们对话语其实真的有点轻看我们的话语影响。前阵子在两年前吧，镜周刊有一篇文章，他的开头他讲说，会说话机会就比别人多。他一开始呢，这篇文章一开始还引用什么，他说我们现在人太轻看说话了，我们常常就是说，哎呀，不就是讲话吗，有什么了不起，那张着嘴巴就能够说话了，有什么大不了。各位，如果这个态度，我们就说话毫无影响力，或是说话带来极糟糕的影响力。是啊，你有没有经验？我十几年前，我应该讲不止十几年前了，刚结婚没多久，看师母在那弄一个东西，一直弄不好，我就起身去帮忙吧，我来做很快。我其实意念很好，我的美意嘛，我要帮他，然后我要帮忙就帮他弄，很快弄好了。弄好的时候我还不忘说，连这个都不会，那太笨了吧，你知道啊，多惨吗？有好的心没有好的话，有好的心有好的行动，没有好的话，结果呢超惨。弟兄们请注意了，民主人蔡康永他就说，贵人不一定能改变人生，但外表不一定能决定一个人的魅力。生活的种种跟一个事情有关，就是什么，你会不会说话。你把说话给练好，都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你会不会说话。对不起，他一直在强调你会不会说话很重要，把你的话练好对你什么最划算。我想我不再举例了，我们大家其实也都心里有数说话带来的影响。雅各呢一开始弹舌头的时候呢，他用了几节的经文去凸显了说话很重要，好好的讲带来极高的效益。接着呢，他五到八节他不止把说话的影响解释清楚，他还把说话影响跟什么接上呢？他告诉你，说话可以是撒旦的化身，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是撒旦化身。他把一个强烈的议题，罪恶的议题跟我们说的话接在一起，你说话跟罪恶有关哦，其实这更深的影响了。换句话，我们讲话你可以把人带向罪恶，让你自己成为撒旦手上的利器，我们开始为撒旦效劳。那就像什么第五节讲的，一个小火可以点燃烧掉什么大森林。你就让知道用火去烧掉很大的森林去比喻，你知道那有多糟吗？一句话可以使群体分裂，一句话可以使我们两个之间经营很久的关系突然间全部崩盘，一句话可以让人的一生完全转向。我印象深刻，1997年十大枪击要犯，我想年轻人可能都还不认识，那时候很出名的陈静心，南非武官事件我都不谈了，他入狱之后呢一段时间，你就问他，你这一生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到最后杀人如麻。他想想，他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呢家里穷，我到文具行偷了一支笔，偷了笔回家呢跟阿嬷讲说我偷了一支笔，他阿嬷告诉他，哦，你这巧耶，你囡仔这巧，你其实还真聪明。就这一句话开始引导了他一生，开启他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不容的一生。这句话毁了他一生。而经文第六节他说，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里通舌头 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又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火又再次的形容我们的话语啊，用哦、啊，我们白起里面最小那部分舌头，舌头什么？他、啊、用什么去形容我们的舌头呢？罪恶的世界，用最小的形容去形容最大的东西世界，然后用罪恶世界，还会污染我们的全身。它严重的时候呢，毁害我们整个人。它用什么？用人生旅途，像什么？像一个轮子一直在转，我们不断的在起伏，人生不断在旋转，啊、不断的在运作。不好的话语就像这个运动的轮子被点燃了。而且用什么火？用地狱的火去点燃了。换句话说，你的人生就像一个地狱火点燃的轮子，你走到哪烧到哪。那我们走到哪，地狱火就点到哪。各位，你知道那多惨吗？造成的污秽是世界。我们的话语肮脏了我们周围，我们的话语影响了我们家里，我们影响了公司，影响大家这几天这几个月情绪。一个不受控制的小舌头使我们离上帝有多远，你所到之处就四处燃烧，你燃烧的地方就让你变成像在地狱一样，或你天天只要你到的地方就像在地狱一样。各位，你觉得那好吗？你可以发觉雅各的话语强烈的凸显你话语被撒旦所使用带来的影响。我前一阵子就看了一篇文章，他们说万人敬仰的贾伯斯在朋友中竟是个混球。我用作者的名称，我觉得很不敬，但他是这样写的哦。他说到他很没有人缘，因为他有一个口头禅，你看他口头禅是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嘛，要是天才，要么是天才，要么就是笨蛋。各位，你知道他眼睛里面谁是天才啊？大家都是笨蛋嘛，是不是？跟他讲话的人都变成笨蛋嘛。他完全看不起，他觉得你们智商没有好。一句口头禅凸显了狂傲的那个个性。虽然记者艾斯克在写他的那个贾伯斯传的时候，他访问了100多个人，他里面有好朋友，有同事，有敌人，几乎所有人回忆到贾伯斯的人都觉得他的能力那无话可说，值得人去尊重，但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因为他常讲这种话。各位，一个浑身都是本领的贾伯斯，他就因着一个舌头让自己从被人众人被万人被众人所敬仰了变成是个混球，你不觉得很辛苦吗？各位，我们都没有贾伯斯的本领，我们会变什么啊？这接着第七八节他提到哦，尤其哦第七节他讲到人有各样的本领，人可以控制各样的东西哦，万物，世上的万物，但是人没有办法制服控制自己的舌头。然后最后用一个很吓人的形容，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一个人说话出来就像毒气，他讲的不是口臭咯，他讲的是你那个话语的内涵像是什么，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地狱之火，一开口就让人受不了。好像你一讲话就毒死人了，各位不是吗？列王记12章，所罗门王儿子耶罗波安，哦，对不对？儿子罗波安，罗波安继位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就来见这位继位的年轻的王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所罗门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担能够轻松一些，我们就侍奉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善意的沟通，你的爸爸让我们大家很痛苦，你不要再让我们这样痛苦，我们愿意所有人就好好的侍奉你，陪同你这位王。个多美的开始啊！ 这个年轻的王罗伯安旁边有很多是所罗门带过来老臣，老臣就劝他，老臣要他回答他们，你只要好好的说话，好好的回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你的仆人了。他不听，他不用老人的话，他不用这些 老臣们的主意，他就要用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三天后呢，这群人再来跟他对话，他就对他说什么，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你看更夸张。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的鞭责打你们。话一讲，结果什么？下面所有人都走了，国家立刻分裂，他只拿到十二分之一。然后从此以色列从大卫王所罗门他爸爸到他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国度统一的国家就分裂成什么北国南国，一句话国家就分裂了。分裂了就算了，分裂后带来后面几百年的征战，把以色列带向哪里？带向国家被掳，带向国家被灭，带向被掳。各位，你就雅各书用毒气去形容合不合宜啊？是啊，这话语影响其实很远。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对我母亲很有负担，福音的负担，我很高兴每次有机会就跟她对话，每次就希望她能够信主，就跟她传福音。有一次我就大老远的刻意跑回家去看他，他很高兴，他知道儿子回来，然后跟我聊天，跟我谈，谈到他心里去了，他就讲到他心里最大的恐惧，他觉得他害怕死亡，害怕下地狱，十八层地狱，他讲到十八层地狱哪一层什么，我怎么记那么清楚，然后呢，哎呀，加上哦，他很多，那我以后投胎要变成猪，你知道我的反应就是什么？我这些话你也信哦？这些无稽之谈你还信这么久啊？你知道我妈听完反应是什么？啊，恁信耶稣上高贵啦，上聪明啦。哦，你们信耶稣的最高贵啦，你们最聪明啦。我们都是笨蛋啦。砰的一声，门关了。各位，你知道关多久吗？我还奋斗到现在。白跑就算了，没有传福音传果效就算了，其实让整个事情变得影响到现在。各位，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话语可以被上帝用，我们的话语看见神的爱与温暖，我们也可以点着别人那愤怒之火，我们大家一起烧得下地狱去吧。说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写得非常好，生死都在什么？舌头的权下。活在教会里面啦，我们都在群体中啊，其实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微小的话语哦。其实呢，微小的话语常常是极大的伤害哦。前面雅各书二章啊，就讲得很清楚哦。主日接待新朋友，那个进来的穷困的进来的，看来不富有进来的，就被冷漠、被轻视、被简单一句话，就深深的受伤。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一个单体受伤，群体都会不舒服。就像你的身体这里不痛，你全身都会不舒服。雅各不断的提醒，话语什么影响非常的大。你要提醒我们，你是属基督的，你不是属撒旦的，不要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撒旦的代言人。我们可以因着我们没有智慧，我们的因着我们话语不够精湛，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什么让神让主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话语。可以想想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路加二三章三四节，他在充满讥笑的环境，充满轻视的环境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从苦路上一路被轻视，被痛苦的钉在十字架上，他在最后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多么感动，这句话为世世代代属神的我，在罪恶中的我们 把我们拉到救恩里面来，让我们在昏花的眼光可以看清楚十字架上的主，看着欺世他、讥笑他、害死他的人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从告诉你话语的影响很大，到告诉你话语跟罪恶撒旦的连接，到最后面九到十二节，他说话语内涵总在什么？其实话语内涵总在凸显了我们内涵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原以重要的不只是它的影响力，原以重要的有可能让我们深陷在罪恶中，但是言语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内涵是显出你生命与神的关联。雅各书面对的是十二支派属神的儿女，是信主耶稣基督的犹太儿女们，他告诉他们，你的话语显出你背后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他用了非常多的工整非常两极的极端的话语去形容，像第九节还用舌头颂赞那个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他说一个人可以在嘴巴里面不断的歌颂赞美上帝，也可以一转眼因为生气就开始咒诅人。他马上第十节告诉你，颂赞和咒诅不应该出于一个口。他告诉你，颂赞和咒诅不应该源自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各位，我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前阵子都在讲咒，有在谈诗篇，谈咒诅诗哦。我其实内容讲得很清楚，圣经中的确有咒诅诗，咒诅诗前头是咒诅，中间或后段是一个赞美。他雅各是，我想雅各熟悉旧约诗篇哦，他不是在反对咒诅诗啊。你记得我曾经告诉你，咒诅诗在凸显了什么？在乎神的公义，在乎神的道德，为到那看见了不满不义的事情发出愤怒的火花啊，建立社会的基准，神的公义和基准的道德是咒诅诗哦。他不只是在发泄情绪而已哦，他也不是在祷告中咒诅别人而已哦，他是要把那份愤怒放到神面前，让上帝来引导他的情绪。我就直接跟大家讲，其实新约里面一点都没要我们用咒诅的方式去祷告，也没要我们用咒诅的方式去回应那份怒气哦。还有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是什么？你面对讨厌的人，面对仇敌的时候，你应该像路加福音的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说为咒诅你们的人祝福，为侮辱你们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愤怒情绪高涨的时候呢，学习仰望上帝的审判，叫我们更宽心的面对这一份突如其来或这一份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在牢狱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雅各用咒诅和赞美当成例子，他不是在反对咒诅诗，而是什么？他反而把这组诗做一个更正确的引导，他提醒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呢，你在面对谁啊？你在面对上帝耶。我们都已经确定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有什么资格在上帝的圣洁的神面前去数落别人的罪啊？我们应该用那颂赞正确态度面对上帝。当你用颂赞、赞美、歌颂去面对神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身上开始思想生平的时候，我们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思想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在生活中常常看见上帝的恩待，在我们生命中常常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然后看见很多让人，哦，你就在这样祷告中被神引导。即使在愤怒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这样的引导被神引导。让你所信的神影响你的生命，开始影响你的话语。所以他告诉你，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就是你的一个口，你不能又咒诅又赞美。然后十二十一节，接着十一节，他同样的概念，他的全员从一个眼能够发出甜苦两样水吗？ 当然不是探讨水是甜是苦，而是想你是怎么样的泉源源头啊，你的话语就会是什么，不会有一个泉源又有苦又有甜嘛，对，所以你的话语就显示什么，显示你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像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在那最情难过的时候呢，他多么的展现那份福音啊！我还想着耶稣基督这一生唯一一次非常生气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进耶路撒冷看见圣殿，圣殿里面都是卖，都是一些要卖牛羊要赚钱的，都充满了各样肮脏事情。他讲什么？他讲赶出店里面做买卖人，推倒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起器具从店里经过。他在非常愤怒，他说经上不是记着说吗，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基督在人生好像这一生平传福音最愤怒的一个时刻，他用什么，他用旧约圣经，经上记着说，他把自己的话语跟谁，立刻跟上帝连结，表达了说从旧约到现在神对圣殿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和目的，就让人在这里，万国万民人在这里都可以亲近上帝。结果你们这些人都在圣殿里做各样买卖，让来的人遇见不到上帝，看不见神荣耀，所以他用行动去表现愤怒。他的话语在乎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在乎神的意念，第二个呢，在乎来的人到底得什么。所以他这一个即使很生气的话语，他显示什么，他关切的是什么，他关切的是上帝对圣殿的看法，他关切的是人进来到圣殿到底能不能亲近上帝。你觉得他话语甘不甘甜呢？雅各提醒你，你信的是什么，决定了你口中的话语。不要让你的处境，不要让你的情绪决定了你的话语。你要从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成为你话语的泉源。虽然最后还用了12节哦，各位的更强烈的比喻，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生不出，也发不出甜水来啊。三个植物内涵不断的，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嘛，因为这就是当时流行的俗语啊，除非天地倒过来，不然怎么可能橄榄树长出葡萄果呢？你的口中的话语是什么，就知道你的根源在哪里，展现你的信仰，你的信主耶稣基督人，你的话语上就让人看见你信主耶稣基督。主基督，我们记得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我们被神呼召，我们被神差遣说话，我们的话要能说的让人，让神，尤其让神是喜悦的。所以我们蒙召人透过话语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那属基督的生命品格，让听的人能够明白了什么叫做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话也不会任凭自己啊，想干嘛去，想说什么，就是，而是更不会让我们自己的话语毫无什么跟主耶稣基督有任何的连接啊。各位，其实成为一个牧者，我学习的功课是很努力的。有一位我在刚牧会刚开始，有一个牧者跟我讲，他说他这一生呢，面对了他的牧会牧重点里，他面对了很多人呢，都要谈论一些。其实他常常需要跟人谈论一些那个人所逃避的，人不愿意去面对的，或者谈论一些人和人之间很不愉快，很不舒服，充满罪恶，深度罪恶的事情。他说他都不喜欢谈这些事情，但是他必须去谈，因为那是使命。所以他在谈的时候，他都做什么事呢？他说他就学习雅各书3:17啊，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 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三章后面十七节的经文，他这个牧者他判断说，他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盼望他在与人对话的时候，他学习主耶稣基督这些从上头来的智慧，然后呢，让本来不是很美好的一个事件起头，让一个不是很和善的一个和睦，不是一个很和睦的过程，慢慢的走向美善。他也跟我讲，他就这样子操作操作操作，现在他那时候已经操作很久了，他说我慢慢的越来越懂美善的话语，那个话语从主来，然后呢影响我，影响旁边人，影响所有人，一起走向什么，走向耶稣基督。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上帝的代表，我们让我们的说话的内容方式，或是加上我们的行动，多加一点耶稣基督的认知，其实很有把握的告诉你，你不会有暴力之气，你不会随意的触动你自己跟别人的怒气，可以长出甜美的果子来。然后今天的经文最应该要谈的是，其实是第一第二节。环境的经文不只是告诉你话语的影响，话语跟罪恶之间的关联性，话语带来的人的陈述，人本身和本身性的是什么，话语更重要是这一段内涵在讲什么，还告诉你怎么样合一的说话。说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对着收信的门徒，其实还有一个讲话对象，不要多人做师父。他心里有一个想的族群，什么？做师父那一群人，那一群人就是指的什么？就是在神的家中哦，用信仰话语去教导人、建造人的人。换成今天，今天我们教会我讲更清楚的，就是牧师、传道、老师、教师或是主日学老师，这一群人讲话，他面对的是这一群人，他就想追求你讲话要注意，不要只想要说话，不要渴慕的站在台上想做师父，你要知道你做师父讲话是受什么更重的判断，因为你比学生更认识神，因为你比一般人不认识神人更清楚知道神的标准，所以你要成为师父，你要成为好榜样。如果你的话语过失，不单只是你个人的过失，你会影响你所受教的学生，所以你受了更多的判断。换句话说，这一群以话语服侍主服侍的人，他提醒你，你要节制，你要谨慎节制，不要只渴慕想要说话，不要只渴慕的站在众人面前说话，你不要想说什么爱说什么来控制你，你要夺回因为主夺回你说话的控制权，让节制，让主的话来节制，使你说正确的话，说合宜的话。我想你可以扩大，它不只是在教会中，可以扩大我们在家里面当父母，我们在工作场上，我们渐渐的滋生了，我们成为了部分人的领导者，或者我们在主面前渐渐久了，我们信主成为老基督徒了。对，我们在话语上都要多想一想。我那天就抓了学青们问，你们在家里常听到的都是什么话？他就很多就开始讲了，不要迟到了，不要迟到了，赶快赶快，你不要再玩手机了，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不要再玩手机了。你这个都不，哎，我不再讲了。那我就问，办公室你常听到什么？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这个事吗？哎，讨厌的人又来了！哎，讨厌的人又来了，小心一点。是啊，我们身边都是这种声音啊。 怎么样在这环境下促使我们不只是好像随波逐流被环境 给骚动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环境之中不会被物质偶像化，使我们追求物质而讲不合一的，或者在情绪至上的态度中使我们常常踢铁板呢？我们不要忽略了或轻忽了造物主的存在，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真的视为是上帝说话的使者，不是因为你爱说话，而是因为上帝托付给你，你知道你会受更大的审判，所以你在话语上深深的愿意因着主节制，以至于你的话语就展现美好的力量，你就胜过周围各样的对你的影响。而第二节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了。清楚的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啊，没有在话语上犯错的，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你找不到一个人是完全的，因为世上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是完全的。换句话，基本上就定义告诉你，其实我们在话语上都有问题的。那怎么讲合一的话呢？你本来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怎么修正你自己呢？他劝你走向完全，勒住自己的全身，走向完全。他讲谁是完全呢？主耶稣基督。你多一点的向着主耶稣，你多一点的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多一点的思想你的信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呢，使你什么走向完全，帮助你胜过那个你本来就会说错话，帮助你胜过那个屡次说错话然后重复说错话的毛病，可以被修正。所以箴言，我觉得箴言24:19说，义人也会什么屡次跌倒。是的，我常常也会说错话，讲的不得体的话，或说不该说的话。但是圣灵在我身上常常会提醒，其实呢，我常常就会愧疚。那时候我现在感谢神，我就不断的在愧疚，或在说实话会感应说，我就知道我错了，我需要到主面前来，我就为这祷告，不让愧疚捆绑我，到让主的救赎恩待我，不让我自己再学过去讲错的话继续错，而让我在什么，在神的手中被完全的主耶稣基督来控管我话，所以我下次在同样情况再讲，我就学习讲更合一更正确的话。这段经文在奥古斯丁解释说，雅各不是说绝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舌头，而是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因此若舌头被制服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要靠什么，靠神的怜悯帮助及恩典才能达成。这是奥古斯丁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最好的基督徒，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的话语上总是，我们也很难完全的制服我们自己的舌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什么？不断的回到神面前仰望主，让圣灵不断的感动引导，让我们不断的在主面前，让我们从神而生，必保守我们远离恶者，让那恶者撒旦不会常常掌控我。所以这一节经文合一的话怎么讲？学习仰望上帝，他给你智慧，神一定会帮助你，让我们不会在话语上一再又一再的犯错。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慢慢的走向那份完全。我们可以尝到施加救赎，我们可以知道说错话被赦免，我们可以说知道说错话可以在下次呢，我们可以更新，甚至我们可以道歉，我们可以重新来过，让我们的舌头被主用，让我们成为神的使者，我们就开始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舌头，控制我在情绪的时候呢 合一的话。第一节我们要节制，第二节多仰望神，使我们说的话越来越美。今天师母不在哦，我们前天哦两个人冒了火，他对我很多的不满，这个没做好，那也不应该。我那餐饭呢，吃到一半，吃到我都一直在流汗。各位，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吗？我把筷子放下来，我跑到书房去了，因为我不想听了。第二个呢，我不想讲了。在过去呢，我就愤怒了。感谢神，我们两个分开一段时间，他吃他的饭，我到书房里面做我想要做的事。很快的，他就叫我再去吃饭。当然那餐饭我也吃不下去，我没吃。但是呢，我们俩从来没有这么快的就恢复了。他也为他话语不当道歉。我也感谢神，让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冒火讲一堆话。你有错，我有错，你错更多啊！你不知道你错多少吗？我也没在讲，我觉得我只学了一个功课，节制。我离开现场，闭起我的耳朵，因为我受不了，闭起我的嘴，哇，不要再吭声了。很快的事情就结束了。一句话说的合一，像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我节制不说话，苹果快长出来了。我们家的网子本来是乌黑的，快点有点发光了。各位，相信，我觉得信主很美的，不只是蒙救恩，很美。在我们世上的时候，神参与了我们生活中每个事情，让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帮助我们怎么样掌控最难掌控的舌头，带领我们走向完全，让我们的话语常常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上。愿主使用我们，去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其实我根本不配说这些，但谢谢主，因为你的话何等的真实。主，谢谢你，你按你的应许在我们生命中总在各样事情上帮助我们。愿我们就常听见主的声音告诉我们，向左向右，总走在主的跟前。谢谢主，愿你的灵引导我们大家，愿我们渴望的有基督的荣美，愿我们渴望的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